那我们稍微讲一下创世纪啊，创世纪总共有50章，那我给你们一个 benefit 哈，如果你把创世纪这50章讲的这个大概内容记起来呢，啊，你去考神学院，你们通常都有这一题，说请你把创世纪的大纲写一写，一个问答题啊，你们上完这个课以后呢，回去就可以神学院考第一题。OK。所以呢，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11章就讲神的创造，然后讲人的堕落，拯救又在堕落，我们都知道哈这些事情。所以从12章开始，一直到50章呢，就讲以色列人选民的历史。那首先开始就从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罗的信心之旅，从亚伯拉罗75岁被蒙召离开家乡，一直到100岁。才生了应许的儿子以撒，25年的信心之旅，我们也知道他跌倒过很多次。那到了22章第1节，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信心。我们都知道，到了这个地方呢，是来到亚伯拉罕一个信心的高峰点。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希伯来书11章，啊，17到19节。那从这3节的经文，我们才能够明白，当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从新约的记载来回溯，这个知道说当时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在希伯来书11章17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当他献上的时候呢，他儿子问他说，爸爸，那献祭的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不知道啦，他只说耶和华必预备，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叫耶和华以勒哈。所以呢，接下来就说18节，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就说即使儿子献上了，能叫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好，这就是啊很著名的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之旅，来到了这个他100多岁，因为我们没有记载说以撒那个时候是几岁，只说他是一个童子。好，第二个人物呢，就是以撒啊，以撒是一个名字叫做孝。那以撒呢，他的这个啊不是叫做孝，以撒叫做什么？
笑嘻嘻，
笑嘻嘻，对，
笑
嘻嘻啊。以撒呢，他一生我们有知道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挖井啊，他挖了4口井，那挖了第一口井叫埃瑟，第二口井叫西提拿，第3口井叫利和伯，第4口井叫别示巴啊，别示巴是最有名的地方，我们去以色列也去这个地方特别看了一下。他挖井的事情呢，刚开始呢，他是被亚比米勒赶走，因为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亚比米勒把他赶走。但是在挖井的时候，不断的跟人家起冲突，那你就看到以撒是一个宽容包含的一个心，所以一再的退让，一再的退让。到后来挖到第4口井的时候呢，当初把他赶走的亚比米勒呢，又来跟他说：“我要跟你结盟和好。”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哇，这很美的故事。当我们学习一个宽容退让的时候，不要事事跟人家争的时候，人家就看见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哈。第二点呢，啊，就是他的一个缺点，可能就是喜欢吃东西，贪吃，所以呢，他为了吃这件事情呢，把雅各错当以扫来祝福。那当时雅各也是刻意的欺骗，所以这也很有意思。雅各一生呢，是为自己打算抓又抓又骗的人。他来到了亚伯渡口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异的人生转捩点。亚伯渡口叫做倒空，他来到一个倒空的河边呢，有一个陌生人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上一次呢，有爸爸问他名字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名叫以扫。”啊，所以这很讽刺的话哈。啊，爸爸问你说叫什么名字？我叫以扫。现在有一个陌生人，就是神的使者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雅各。所以从那个转捩点开始，他就被改名字叫做以色列。好，所以雅各的故事呢，我们都很清楚哈，他怎么样去到拉班那边又回来，然后呢又来到了约瑟啊，约瑟这最后一个故事人物呢。那约瑟这个名字叫什么？增添哈， 他是说愿神再增添一个儿子，在我们台湾呢就叫他招弟、啊、我不晓得你们叫什么，就招弟啊，这个约瑟名字的意思。好，那约瑟呢因为一件彩衣被他的、啊、哥哥嫉妒，就卖去埃及，后来又因为一件外衣他不妥协，被他的祖母诬告，被关入狱。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在第三十九章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三十九章呢，神同在啊，因为约瑟的缘故呢，神同在，波地反蒙祝福，因为神同在的缘故呢，约瑟就被私狱啊管监狱的呢来提拔他，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个三十九章的故事里面呢，我们知道说，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一个敬畏神呢不敢得罪神的人呢、啊。他不一定马上得到神立即的保护，你看到吗？就说哎，神没有立即保护，神同在但是并没有保护他啊，并没有保护他。哎，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哈，给我们一个提醒，就说啊，这个操练神借用环境呢要来操练我们。所以当约瑟被诬告下狱的时候呢，我们来想一想这件事情。假设哈、约瑟妥协了，跟祖母同情，我觉得迟早夜路走多了也会东窗事发，那也是被他的老板知道，也是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觉得呢，不管他妥协不妥协，结局都是一样会进监狱的。但是呢，当约瑟在那个时候呢，他可能没有想到他这个决定呢会影响以色列民族的存亡。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那个决定哈、啊、我觉得还没有什么关系啦，我试探就跌倒。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试探跌倒以后会对别人有什么影响呢？对不对？每一个走进教会的人啊，我们刚才在讨论一些新来的人，每一个走进教会的人，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而不再来，那我就好像放了一块绊脚石让他跌倒一样。新约圣经说，凡是使人绊倒了，不如在他脖子上挂个磨石丢到海里面算了啊。所以我们来想一想，这是仔细想一想，每一个进到教会的人，我们要把他带往靠近耶稣一步，不要把他推离开耶稣一步哈。这是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今天每一次做一个决定都有这个啊影响的，都会产生影响。所以这里面从三十九章我们看到这个试炼和苦难呢，确实会怎么样使人成熟啊。没有速成的方法，没有说像这个 fast food 一样吃个啊速食的汉堡马上我就可以成熟，没有这种事情的。好，这就告诉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好，进入到第四十章呢，就讲到有两个梦，九正的做梦跟善长的做梦，这两个梦有什么不一样呢？啊，当九正做的这个梦他讲给约瑟听，善长也把他的梦讲给约瑟听，那这两个梦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四十章的十一节，他的梦里面说，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哎，他有一个 action 啊。善长的梦有没有 action？ 没有，善长只说有三个筐子，然后完了就没了。所以解梦的时候就说啊，你将来是没命的啊，你将来要官复原职啊。我们就从这个梦里面看见啊，这个地方。那约瑟做完这个梦啊，解完这个梦以后呢，九正也忘了当初的约定，他就继续坐牢。我们就看到凡事都有定期，就像传道书三章一节讲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急不得的啊，急不得。如果约瑟马上出来，那他会去哪里啊？啊，是不是他又再回波提反家重新做奴隶管家吗？还是到别的家里面去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就因为多待了两年以后，当法老做梦的时候才是时机来临。所以呢，到了四十一章，就是一个我们很喜欢的故事，麻雀变凤凰，乞丐变王子的故事啊，我们都很喜欢这种 Cinderella 的故事哈。法老有两个梦，然后呢做完了解完了，三十八节说，这个人啊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去哪里找呢？从此呢啊，约瑟呢就被法老王重用。所以弟兄姐妹，神同在的条件是什么？有神同在的条件，当我们从啊创世纪三十九章我们来注意看的时候，我们看到 有神同在是有个条件的，叫做怎么样？对神忠心，有没有？所以忠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 hesed， 所以呢，当约瑟对神忠心，就是对神有 hesed 的时候呢 ，hesed 哈，这是希伯来文，神就对约瑟也同样有 hesed 呢，就翻成恩典啊，恩典这个字呢，在撒母耳记又翻成良善，神不喜悦祭祀，只喜悦良善，所以这个字是在整本旧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对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人对神有忠心有 hesed 的时候，神就对人有恩典有 hesed， 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字的用法，所以我们就知道忠心是什么？忠心就是一个人的忠诚，一个人的诚实，是一个可信任的人，是有 integrity 的人，是正直良善、遵守神的话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你的生命中，你可曾发现你有忠心的特质啊，你有忠心的特质，或者你觉得我生命当中没有完全呢，至少也有一两件我觉得是在神里面眼光呢是可蒙他喜悦的啊，这个特质。所以这是我们啊学了这个啊圣经以后，特别在啊新约圣经，每一次当保罗讲完了教义以后，他都会讲生活应用啊，像罗马书一到十一章讲完了教义以后，十二章开始讲应用。以弗所书头三章讲教义，后三章就讲生活啊，甚至连啊比希伯来书也是一样，希伯来书一到十一章讲完教义称超越的这个啊特性以后呢，从十二章开始也讲生活应用，所以生活应用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继续看，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拉西，一个叫做使之旺了，一个叫以法莲，叫做使之昌盛。那确实呢，我们知道他在啊，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确实非常的昌盛。那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他真的忘记了过去的一段啊？这个被冤枉的这些被卖的这些被冤枉的这些情形呢，我觉得忘记过去呢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讲到说，神的计划和神的恩典，神的计划和神的恩典，在约瑟来说也是在五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他讲到神的计划和恩典啊，五十章创世纪五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来看一下。五十章十九节就是那个时候雅各死了，他的哥哥很害怕，啊，约瑟呢会对他们不好啊，很可能约瑟在这十几年当中没有表现一个跟他们亲近的一个啊情况关系，所以呢，他就对他们的哥哥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全今日的光景。”所以原来他被害被卖，后来成就了另外一项的恩典。啊，我跟你分享，就是我怎么样来到 Raleigh 这个地方。我很快速的讲几分钟。我在九二年的时候呢，有一次参加电脑展，碰到我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我大学同学的先生啊，他就很热情的跟我说要跟我买电脑零件。那时候我替我公司啊在做这个啊批发啊，我就说，你认识的 vendor 我也认识，你就跟他买就好，何必来跟我买？他就说我一定要跟你买。那我就是太单纯了哈，这个世人不深啊，我觉得大学同学的朋友应该没什么哈，你就要跟我做生意，我就跟你做生意。他就大概每隔两天就跟我下一个订单，两个星期之间他订了八万多块的货物 ，UPS COD 寄到。收了支票，我要两个礼拜才收到支票，存到银行要一个礼拜退票才出现，所以呢，三个礼拜之间我被他退票了八万多块钱，啊，那当然是公司的钱，不是我的钱，可是我从此呢就站立不住，在我的公司站立不住，因此呢，我必须要离开我公司的时候，我就来到了 Raleigh 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个人也不认识，啊。一个拿椅子坐就好了，不用搬桌。一个人也不认识，那我就 就来到这里，就开始白手起家创业，然后就信主啦，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信了耶稣，从此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啊，一个新的里程碑开始。那我对他的气氛呢，也持续了一阵子，啊，一直到啊好几次同学会呢，我都不想跟他同桌吃饭，所以我也没有去参加。一直到了2007年呢，我有一次回到台湾去，他刚好也回去，才啊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这样子。但是当我回过头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生气了，因为我看见神让我发生这件事情，因此我从马里兰州连根拔起。啊，那一次我就啊开着车子，我的啊 caravan 呢后面拉一个巴士 UFO 的 trailer， 他开另外一辆车带个小孩子，我们就两个人两部车拉一个 trailer， 就这样子来到拉里，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啊。那神的恩典就在那个时候重新开始，让我们啊信主，让我们有一个啊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被诬告、被诬赖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这当中确实有一些神的美意在这里面。所以也就是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就像这礼拜的讲道一样，发现呢，原来走过的景色更美丽啊。所以呢，约瑟也是同样一个情形，但是呢，我们就要来看，因为接下来从42章开始就在讲他跟他哥哥互动的情形，等于是在表演一个饶恕的过程。从42章的布局啊，就看到有一个主题：人过去所做的事情，今日必要追上你，逼你面对，认一认，认一认。就像我们上一次讲到38章，犹大被他拉玛拿出犹大的杖和印来说，你今天要杀我，你先请你认一认，认一认啊，这个人是谁呢？啊，所以呢，从这个地方你看到42章第9节啊，很有意思的呢，当约瑟看到他的哥哥，他说就想起从前的两个梦，然后呢就指控兄长是奸细。我就在想，这两个梦跟他兄长奸细的指控有什么关联呢？弟兄姐妹，你有觉得有什么关联吗？好，然后呢到了13节的回答啊，这个哥哥也很有意思，当他被指控奸细呢，他的回答竟然是说啊，我们本来有兄弟12个人啊，我们有一个不见了啊，有一个留在家里面啊，用这一点，用这样子的这个解释要来证明不是奸细，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不晓得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然后这里面说到的是一个不诚实的人，自己称他很诚实啊，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去看了一下原文，原来这个奸细的希伯来文叫做 ragel， 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奸细就是四处走动打小报告的人。后来我就想起，原来在37章第2节，约瑟将哥哥的恶行报告给父亲，是不是因为这样，约瑟也是个打小报告的人？今天呢，哦，原来来到这个地方看到哥哥，就想起哦，你们也是来打小报告的人，所以呢，我就把你当奸细来看。那觉得有时候读圣经也蛮有意思的哈，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想，哎，到了42章21到23节，哥哥又怎么会突然认罪呢？啊，供出他害约瑟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又讲到跟便雅悯有关系，好像说哥哥的心情说，哎呀，我爸爸只有两个儿子，大家都知道爸爸偏心了，啊，雅各只有两个儿子，其他儿子通通不算数。啊，已经走了一个爸爸所爱的约瑟，现在又再来要以便雅悯的话，这个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所以啊，这个哥哥呢就这样子认罪，约瑟看见哥哥认罪也就痛哭一场。然后继续的42章啊，约瑟继续设计要来陷害哥哥，他就把银子归还了，银子归还。那我就在想，这个银子归还是善意的归还呢，还是恶意的归还呢？这个约瑟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都不知道哈。但是我们从这个结果来看，42章28节，结果是哥哥因此害怕，对不对？哥哥因此害怕，然后呢，当他们粮食吃完了，爸爸说：“你们再去打一点粮食啊。”他说：“不行啊，我们怕去了会有麻烦啊，因为银子怎么这个不知不觉的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袋子里面，去那边搞不好又被抓起来。”所以他们犹豫不决啊，不敢去。 拖延时日。那你怎么知道哥哥拖延时日不敢去呢？原来你要从43章的第十节，那个犹大讲那句话呢，你才会明白。因为在43章第十节呢，犹大怎么说？犹大说：“哎呀，我们就是要去啊，不得已啊，我们要一定要带便雅悯去啊。那我跟你保证。”啊，保证如果便雅悯回来没有回来的话，就永远顶罪啊！犹大很够义气哈、所以呢，他就说，如果你们早早同意的话，他说什么？
第二次都回来。
哎呀，第二次都回来，我们就知道原来他们拖延时日不敢去。然后犹大在这里就透露一些线索，让我们知道啊。所以呢，到了43章啊，进入43章的时候，第十五节又再次见面，那再次见面又痛哭一场啊。啊，痛哭一场是因为看到他弟弟的关系啊，看到这个同父同母同母的弟弟，所以约瑟痛哭一场，第二次的哭泣。到了44章，又再来怎么样？又再设一计陷害，放银杯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诬告他。哎，这很有意思。我看这个约瑟的哈，约瑟啊，尔虞我诈，又诬告便雅悯，目的是什么？目的要把便雅悯留下来，同父同母的弟弟，你跟我留在埃及享福吧。那其他的哥哥，你们回家吧。啊，我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哈，只关心自己的同父同母的弟弟。但是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在44章的18节到34节，请你注意犹大的求情啊，犹大非常义言辞恳切的向约瑟求情，也把他的父亲搬出来说，父亲如果没有了这个弟弟，搞不好连命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呢，我想约瑟可能也想起了37章26节的时候，当他几个哥哥要杀害约瑟的时候，是谁替他求的情？犹大求的情，说我们不要杀他吧，我们就把他卖了，还有一笔银子可以拿去花一花啊。所以呢，哎，两次的求情，所以终于啊，经过来回两次的交手，打动了约瑟的心，手足相认。相认的时候，就告诉众手下说：“退去了，是我们家里面事情啊，宰相的形象总是要维持一下，又怕跟哥哥讲话的时候露出当初被卖的情形，家丑不外扬。所以呢，啊，就下去吧。”然后45章讲完了以后，就进入了46章，雅各就开始要下埃及。那我们就看雅各的一生。刚才呢，大概稍微说了一下雅各的一生，就是偏心啊、抓呀、骗啊、倒空啊、放下、啊。最后呢，到了47章人生完结篇的时候呢，28节到31节，他说：“约瑟，我的儿子，求你一定要带我回老家啊！”这个时候就是要完成雅各这样讲，是要来完成46章3到4节，当雅各要下埃及的时候，神怎么样应许他？就说：“你今天下去不要害怕，为什么？我必定要再帮你带回来。”所以当约瑟答应要把雅各的遗体带回老家的时候，雅各呢就很开心的觉得这是一个有始有终，神的应许必要完成，所以带着感恩的心扶着杖头敬拜神，也就是47章的最后一节。好，然后呢，48章到49章就是临终之前对12个儿子的祝福。好，就是那么这样子，我们就 conclude 哈，完成了1到50章创世纪的一个。好，还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就进入出埃及记。很快吧，哈，我要开会快车的哈。
太快了。等一下还能回过他来讨论
啊。好了，没关系，你现在讨论，现在讲。
当时到底是犹大还是约瑟？
谁啊？他说什么？请问你题目？
这个最后到底谁是长子？
长子是啊，长子的名分是留给约瑟，在历代志下啊，历代志。在历代志的地方呢，他说把长子的名分呢是给约瑟的啊。历代志下5章1节啊，请你看历代志下5章1节。
他拿双本
子。5章1节。
历代志下5章1节。
他两个儿子的，他看他们。嗯，对，
不是，已经带上5章1节。
历代志下，历代志上5章1节。 历代至上五章一节。
对，
有，
对，
念一下吧。
好，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
好，好。因为呢，他接下来五章二节说，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OK， 还有吗？创世纪。
那从创世纪就是说这个机构来看，你看十几章都在讲约瑟，为什么就有圣经？
雅各也讲很多啊。
对，约瑟讲的。
雅各，
对 对, 对，
我看讲的最多就是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嘛，哈。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圣经里面就？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那个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没有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神啊，不知道，下次问到碰到他的时候问他一下。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雅各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对，约瑟有两个儿子，哈，对不对？
马拉西，
对，他那个长子和幼子，但是雅各给他祝福的时候，我又要把那个幼子放在前面。因为圣经里头老是这个幼子总是要排在长子的前面，为什么？
这个呢，很好的一个题目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不过下次回答。因为呢，我确实有在想这个题目，到底在啊圣经里面常常用啊次子第二个儿子来取代长子，有什么特别的神学意义？啊，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想。啊，那我能够唯一目前想的呢，就是。这是神的一个主权，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因为他圣经也有这样讲，对不对？当你啊读到啊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只能用这个角度去了解，就是说他的神学意义呢是照着神的主权在进行的。
知道，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对圣经不可回答的问题，通常会说神的主权高过我们的主权，但是我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是长子的话，他那个四端哈就会少一些，对吧？每次因为这个幼子和长子的一个顺序问题，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啊。
这为什么这么麻烦？就每一次都长子承受名分就好了，还要扯出一个，
碰到这就是有阴谋在里面
啊，就好像是宫廷里面的啊。OK， 好，很好。
我也想说一下，其实很多长子和次子，其实很多长子就是说我生下来我是，顺理成章，我是应该也得到这种祝福。神很多时候就说啊，你觉得你很厉害，你觉得你很了不起，那我就不给你。就是很多时候是那些次子更加努力，更加去好像靠近神啊，接近神啊，所以他神就把这些东西给他。
OK，
我觉得这个也
好啊。啊，确实有这个现象啊。那神学意义是不是完全这样，我们也不晓得。好，我们可以继续研究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41章，就我就
41章，
就是那个雅各的那个太太呀，她是祭司的那个女儿，这边祭司是以色列的后代做的，还是
雅各的哪一个太太？
啊，约瑟
。约瑟的太太。约瑟的太太不是
一个什么祭司
啊？对，不是啊，埃及人啊，埃及人。
哎，我就这样，我这样，我说是不是因为就是他娶了外邦的太太，所以他
不算约瑟的神。
哦，不知道，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约瑟娶了埃及女人，所以常常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都不提约瑟的名啊？这个我不清楚，我可以去问问陈牧师。OK， 还有吗？好，没有，我们就进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总共有40章啊，有40章。出埃及记呢，你也可以把它大概记一下。那如果有人考出埃及记的大纲呢，你也可以回答。啊，出埃及记的大纲呢，第一章就是在讲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就称他为希伯来人，在埃及为奴的情形。那这个时候是在创世纪结束，他们住在一个很富裕的地方，记得吗？当这个他的父亲哈雅各他们去到了这个埃及地以后呢，法老王啊那个时候非常的感谢约瑟为国家的贡献，所以呢他就说 啊，很好，你爸爸来了，我们就将埃及地最好的地，就是南塞境内的地呢，通通给你们啊，你们就去住在那里。哇，这个47章11节，遵法老的命令，就将这个地呢给他的父亲给家族来住。但是整个家族富裕繁盛昌盛以后，就变成一个被辖制的原因。我们就看到这里是移民变成奴隶，祝福变成威胁的一个反转的现象啊，很有意思。那法老就施出三招啊，第一招就是逼迫以色列人继续的做苦工啊，第二招呢就是将出生的婴孩给杀死。那这里面大家会觉得难解的经文就是接生婆撒谎的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吩咐埃及的众民说，你要是看到有男孩子，把他丢到河里面淹死。希望这三招能够降低以色列人的人口。那我们啊都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说谎，在这里呢接生婆说谎，神又使他们昌盛。啊，这个就让我们啊有点啊混淆。那这是一个伦理学的议题，那么在讨论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通常都是用这个原则，就是你有大的恶、大的坏事跟小的坏事在一起出现，你没办法做一个妥协的时候呢，你只有选择小恶而放弃大恶。这是伦理学议题，通常是用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你要么就是选择大恶，把出生的婴孩杀死；要么你就选择小恶，对法老王说谎。啊，这是啊，在凡如果你训练基督教伦理学，一定会谈到这个课题，那就会产生有几种的辩论跟说法。那这个啊，以小恶取小恶放大恶呢，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接受的看法。好，再来，第一章讲完了以后，就进入第二章。第二章呢，就是出埃及之前的预备啊，就是预备谁呢？预备摩西。摩西呢，前40年在王宫啊生活，然后呢，中间的40年呢在旷野生活，然后再来。摩西预备完了，就回去埃及地，就要逼迫法老王就范，做石灾，能够放以色列人离开。然后呢，他们就出埃及，过红海，这都是神恩典的带领，神大人的手分开红海，再从红海到西乃山啊，定下西乃山之约。这里面就看到以色列人出门以后，就只会做一件事情，只会抱怨，啊，抱怨抱怨。那希伯来文讲到抱怨埋怨这个字呢，它用的语态就好像我们丢回力镖一样，回力镖的意思就是丢出去回来打到你的意思。所以呢，所有好发怨言的人呢，最后都被怨言打到，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从红海到西乃山，我们看到了神一再的容忍这些以色列人的啊埋怨。然后到了西乃山下，就颁布律法、十诫和其他的律例，然后就开始进入启示会幕的样式，就建造会幕、设立祭司。然后以色列人又毁约，自己造金牛犊，然后再来是悔改摩西的代求，这个地方就预表一个救恩。然后最后呢，出埃及记的最后就是啊建造会幕。所以大概出埃及记的一个架构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了头五章，刚才已经讲完的第一章，第二章呢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在第二章的11节啊，第二章的11节有两个看见。第一个看见呢是看见他们的重担，第二个看见呢是看见埃及人打希伯来人。同样的，我们对摩西2章11节到14节的这一段的过程啊描述不多，旧约描述不多，但是我们可以从新约的使徒行传7章，也就是斯提凡在跟啊对犹太人说话来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他是用这一段的啊补述。我们可以从7章23节呢来看见啊对出埃及记第二章对这一段事情的一个补充说明啊。那个时候怎么说呢？ 他说啊，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养育了三个月等等等，到了四十岁，七章二十三节，他将到四十岁的时候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所以那个时候他心中起了一个念头，他就出去看他的同胞，就看到了他的同胞怎么样啊，受冤屈被埃及人打的时候呢，他就替那个人报仇，打死了那个埃及人。所以我们不了解说摩西是怎么样从王宫去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地方去，他怎么样有起了这个念头，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从使徒行传呢，我们就明白，特别是七章二十五节，他说他以为他的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却不知道。所以当你回来看说二章十二节说，这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隔天呢这件事情全部传开来了以后，当他在隔天呢啊又看到他的同胞互相打架的时候呢，七章二章十四节说，那人说，那人就是希伯来人啊，以色列人说，谁立你做我们首领和审判长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所以这里面看到什么，从七章使徒行传七章二十四节看到摩西他的想法，他以为他今天被神从水里面拉出来，他的名字就是拉出来，他有一个 mission， 他有一个使命感，他的使命感就是要将以色列人呢拯救出来。他以为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以色列人说，哦，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我们都不知道你是来做这件事情的。那这个事情为什么对犹太人讲？因为他在讲耶稣就是弥赛亚，他说耶稣来就是要救你们犹太人，做你们的弥赛亚救世主，可是你们就像当初的啊以色列人一样，你们却不认识这个救恩啊，一样一模一样的场景啊，也是一模一样的预表啊。所以呢，哎，有时候我们就觉得从旧约要回去看新约的时候，从新约再回来看旧约的时候，那个意识呢会更加的丰富起来，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明白到底这是什么事情。所以二章十五节开始讲东窗事发，就是逃亡米甸，然后呢到了米甸的一个井边啊，就认识了他的太太希波拉。所以呢台湾有些团契叫井边团契啊，都是给单身的人聚会的啊，因为井边都是认识配偶的地方啊，你看到有多少个创世纪都在井边认识配偶啊，所以有时以后我们有团契啊，单身的通通叫井边团契。
是什么
法？OK， 好，当他逃往米甸认识了希波拉，这个米甸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原来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第三个太太基图拉生的啊，所以基图拉生的其中有一支叫做米甸人啊，所以看起来也是远亲呢 啊
亲戚的
啊，也是亲戚哈。所以再来看到第三章呢，摩西蒙召啊，摩西蒙召啊，这里面有七次的看见啊，七次的看见。他看见什么？他首先是被动的看见一个异象，然后呢他主动的要去看明白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在三章三节。然后三章六节呢，他就跟我们讲说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当他看见这个荆棘火中啊，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的时候，三章三节说我要过去看为何没有烧毁，那耶和华神就告诉他，看他过来就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啊，所站之地圣地。然后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为什么没有说约瑟的神？下次我们请李如红弟兄回答。那摩西就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怕这个字就是敬畏啊，因为摩西敬畏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听这个主日的讲道，我啊这个礼拜天我会讲到，就说因为约书亚也同样的站在一个地方耶利哥城的前面，然后神怎么样跟他讲的话是一模一样对摩西讲的话，他说你不要靠近，你要脱下鞋来，因为这地是圣地。但是那句话只停在这里，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讲耶利哥城的事情，对不对？那耶稣亚怎么样能够带领军队打败耶利哥城？ 第一个当然是耶和华是他的元帅，第二呢最重要的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要对神存有敬畏的心，敬畏的心是从这里来的，因为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怕就是敬畏，所以当他听到这句话他就明白他要对神存有敬畏的心，用顺服的行动才能够带领以色列民来打攻破耶利哥城哈，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这礼拜的主日呢讲台会讲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三章十节啊，三章十节就说神就说我要打发你去把埃及人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中拯救出来，这不就是他四十年前的 mission statement 吗？但是摩西在这个时候经过四十年旷野的生活，似乎他已经有他的这个人呢已经消沉了，他不再有这个使命感，他不再有这个使命感。那么经过四十年在旷野的磨练，摩西成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从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我们才会明白摩西成了什么样的人。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说摩西成了极其谦和的人，在世界上找不到也像他这样的人，胜过世上众人啊，成极其谦和。所以就是摩西在四十年的操练啊，在旷野的一个操练。好，然后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但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从三章十一节开始呢，完全是摩西在推脱上帝呼召的一些话语。第一个呢，他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够去见上帝吗？我的地位不同，我也不是埃及的王子，我只是一个旷野的牧羊人，我有什么身份我能够去呢？他的说话表示他的身份地位自我贬低，上帝是说你去当我上帝的使者啊，他不是这样子认为，他说我只是一个牧羊人，我有什么资格去看埃及王呢？第二个呢，他说那我去了要怎么样介绍你呢？啊，就表示说我更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神啊，刚才说只是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你神你是什么样的神呢？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回答我的同胞以色列人呢。那这里很有名的，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哈 ，I am who I am。”我们都很清楚。到了接下来呢，四章一节呢，那我即使把这些话都讲清楚，他们不信任我怎么办？那好，神就给他三招就像程咬金的三招一样神就给他三招，对吧？第一招呢就是手杖会变蛇，第二招呢就是手会长大麻风，第三招呢就是埃及河的水会变血。好了，那你就去向埃及人向以色列人行这三招，他们就信任你。后来果然呢，以色列人就相信他。这样子呢，他还不满足，就四章十节说，他说我素来是不能言的人，我是左口笨舌的人那天我在上主日学讲，我也是左口笨舌的人，我也是不会讲话的人，我只是我要把我要讲的话要先写下来我才会讲而已所以呢他就这样讲，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四章十节说，你虽然是左口笨舌的人，你要知道是谁能够使人的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吧？现在你去，我必试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出来服侍，不是说我有没有恩赐，而是我有没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接受神的呼召。不会说话没关系，神会试你口才；不会办事也没关系，神会试给你的能力；不会做 website upload 也没关系学了慢慢就会了王玉敏，你学了两个月就会了，后来做了一年多
现在又不会，
现在不会，因为现在换了新的 web web design 要问陈伟伟了。好，然后呢讲完了不善言辞以后，四章十三节呢，他就说：“那我是不服从的。”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就是不要来找我拜托一下，请你派别人去，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常常我们也常常这样说，我没有时间我不喜欢开会了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就说主啊，你找别人去吧 啊，这就是啊，这啊这里的一个心情哈、啊，这里的一个心情。然后呢，到了出埃及记4:22-23，这个地方说了一个说杀长子的预言啊，杀长子的预言就是后面会发生的。然后的4:24-26就是一个难解的经文了哈、啊，西波拉为儿子行割礼。那么你读这一段的话，这里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第一个4:24，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个他究竟是指儿子呢还是指摩西？那么从上下文的观点来看呢，都觉得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指谁？摩西，而不是杀他的儿子。然后西波拉呢就啊拿了一块火石替他儿子行割礼，丢在摩西的脚前。那么丢在摩西的脚前，希伯来文呢就是说丢在摩西的下体啊，因此就隐喻摩西也受了割礼。那请问摩西有没有受过割礼啊？
应该没有吧？
没有
啊，应该没有吗？啊，你们啊，我们不是这礼拜才读的约书亚记第五章吗？请你翻开约书亚记第五章看一下来。好，约书亚记第五章哈，
应该受了。
第五章呢，他们到了吉甲，要行割礼，有没有？那里有讲了一句话哈，那时5:2，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等等等，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就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这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有没有行割礼啊？有啊，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那这里并没有讲，所以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去看摩西到底有没有行割礼。那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辩论哈。这个神学家没事做，就是喜欢找这些证据啊，有事做就找这些证据来编一编啊。啊，证明那我们就后代的人就享福了。当我们认真去读神学家的著作的时候呢，就发现原来我们不懂的，他们都在替我们找答案。好，到了第五章就开始进入啊，摩西跟法老王的第一回合的交手啊，第一回合的交手。那我们就从读了这个以后呢，只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法老王不放他们走，反而加重他们的苦难。因此以色列人就埋怨说，摩西你来干嘛？你来只是加重我们的苦担，看起来你不是来拯救我们的。那摩西心里间就很怀疑呢，他就跑去问耶和华神说，那你为什么要打发我去干什么，因此使我们的民又被苦待呢？那请问神有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下礼拜分享，
下礼拜分享。就像约伯遇到很多的苦难，约伯跟神问说，请你告诉我受苦的原因。请问耶和华上帝有没有回答约伯他受苦难的原因？
没有。
好，所以下礼拜再好，这一段就到此为止。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跟大家啊复习一下哈。好，跟大家复习一下耶和华的名。从救恩论的角度来，我们认识神的名。救恩论的角度来认识神的名，耶和华以勒是什么？预备供应啊，创世纪22:14。耶和华拉法。拉法就是医治啊，医治在出埃及记15:26。耶和华尼西啊，尼西是什么意思啊？尼西就是旌旗得胜保护，在出埃及记17:15。
是什么旌旗？
旌旗，旗子。
得胜的旌旗。
哦，
得胜的旌旗。耶和华沙龙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哈，平安在4:24。耶和华撒玛，撒玛的意思就是在哪里啊？以西结书48:35。耶和华撒坚奴，就是我们的公义啊。耶利米书23:6。好，再来耶和华罗伊， 国语就是我的牧者，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好，现在呢跟大家考试一下哈，请问啊，耶和华的电话号码是几号？
你刚刚有没有讲这个？没有。
这
怎么考试？这有没有来参加祷告会的？
耶和华的电话号码是333啊，苏瑞亚才参加过祷告会，你应该知道嘛哈。耶利米书33:3啊，所以耶和华的电话号码333，跟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那个小黄车那个 taxi driver 全部都是三，所以帮助你们记忆一下，下次有问题请打333啊。耶利米书33:3说什么？你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啊，可以吧？耶利米书33:3，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所以下次呢，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直接打333啊，卢鸿，你那个约瑟的神，直接打333去问他。OK， 好，这是旧约耶和华的名，在新约约翰福音，耶稣也七次的宣告他的名字，我是。啊，他说什么？6:48，约翰福音，我是生命的粮。8:12，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10:9，我是门。啊，10:11，我是好牧人。11:25，我是复活。14:6，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最后呢，15:1，我是真葡萄树。啊，所以我们说旧约耶和华的名，新约耶稣怎么样介绍他自己，我们从救恩论的观点来了解这些事情。 OK， 好，就这样子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答案不行。42:44
的 A 是不是？好，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呢是自然人性的反应，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啊，看见突然看见害他的哥哥。突然出现的时候，被伤害的心呢就升起来，用言辞，用他的权柄来对待兄长，得到暂时的满足，整一整他们，最后呢得到了释放。我觉得这是人性自然的反应。第二呢，有的解经家说是一个试验，要来看看哥哥你是不是变好了，哥哥你变好了我才要跟你相认，你要是没有变好我也不要跟你相认啊。所以这是有条件的和好相认，兄长先愿意悔改，就设下一连串的计谋，最后才相认。好，看你要选哪一种。我是比较倾向于人性的自然反应。
我直接体验后面。